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的讲员是于宏杰牧师，主题是基础神学。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也能与我们一起传福音。
今天讲认识基督，我列了十个点，其实每一个点都足够我们至少再讲一堂课，所以今天等于是把十几个小时的课要浓缩在一堂课里面讲完，你就晓得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挑战。但是 我只是希望给大家一个大概的方向跟一些关键的重点。那么我们回到家我们可以看个人的功夫，可以多花一点时间把这些经文好好读熟，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讲认识基督那么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曾经问了门徒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先是问说这个人说我人子是谁，那么他们有很多的回答，说你是施洗约翰，是以利亚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但是耶稣接下来就问他们说，那你们说我是谁？他要门徒跟着他一段时间的门徒们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在想，如果今天主耶稣就在你面前直接问你说金峰告诉我你觉得我是谁，那你会怎么讲？如果耶稣真的在这里问你说，你说我到底是谁？所以你看到西门彼得马上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弟兄姊妹，这是标准答案但是呢，不见得是真实的答案。就是说我们很多知识，但是它不见得是真的。所以当彼得回答这句话的时候，耶稣还夸他，他说这个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父所指示你的。而接下来彼得就讲错话了被主耶稣骂说，撒旦退我后面去。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可以讲标准答案，但是不见得我是那个人，不见得我真正的从心里面在圣灵里有那样子的认识。所以我想我们需要非常非常谦卑的那就着我们已经有的头脑的知识，我们要跟主说，主啊，按着我所该知道的我还是不知道，我需要圣灵真的是把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让我真知道你。当我们这样子的态度来认识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会能够更好的认识所以这句话是我们都需要回答的，就是你们说我是谁。那约翰自己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也告诉我们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千万不要把永生只是当作将来的西方世界将来的一个理想世界，将来所谓的天堂那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观念永生其实是神的生命从永远到永远。当我真的信了耶稣的时候，我就得到这个永生，永生是已经开始的所以永生不是光时间的问题，它是一个品质的问题，它是一个源头的问题，它是一个境界这是当跟神发生关系，跟神的生命发生关系，这个叫做永生。所以我们如果认识神，认识所差来的基督约翰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来从几个角度来认识基督我说过，当你面对浩瀚无垠的宇宙看到天和天上的天那么浩瀚那么伟大你不能不感叹自己渺小，对不对？ 那更不要说这么浩瀚的宇宙是借着基督照的，又是为着基督照的又是神一句话就出来的整个宇宙在这位伟大的神面前显得又这么渺小。所以你就晓得，我们要来认识这位伟大的神，创造宇宙的主宰，那我们真的是不配那真的只能够存着谦卑的心求神帮助我们。那么我这堂课准备从十个角度来讲我本来列了十二个角度，我又删掉了两个把它合在一起。我不是说就跳过不讲，我把它合在一起，因为怕太多点我们记不得，太多点我们时间也不够。那这十个点呢，都是帮助我们从这几个角度来认识我们所信的基督每一个点都很重要第一个点讲到基督是真神又是真人，他是真神，完完全全的神，三位一体的神，但是他又是真人。所以呢，你就发现你要去辨别异端非常关键的问题还不在他实行的问题， 还不在于说礼拜天是不是每个礼拜天要有守圣餐，这些都只是实行的问题。你要辨别异端，基本上被定为异端，他们否认基督的神性啊，否认三位一体，否认圣经的权威，这都是判别异端很重要的根据啊。像例如说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就否认了基督的神性；像摩门教就否认了圣经绝对的权威，所以要加摩门经。所以像这个早期教父不久以后这个亚拿派他就是否认三位一体，他认为耶稣根本不是神。所以回教也是否认基督是神的儿子啊，他接受基督是伟大的先知，但是他否认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你如果现在到耶路撒冷去，他们这个圣殿所在的地方有一个金色的清真寺，好的 Doom of the Rock啊，这个大磐石这个清真寺里面，你如果进到里面去的话，他在那个整个大厅里面上面用阿拉伯文写了三遍哈，这是别人告诉我，因为我不懂这个阿拉伯文。Nance Nambert 弟兄告诉我们，他说回教徒在里面写了三一句话写了三次，叫做神没有儿子。他们基本上就是否定基督的神性哈，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要来认识基督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知道他是真神，他是三位一体中的子啊，圣子，而且是道成肉身，是显出来的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讲他看见神，这是异端啊，神自己说了，从来没有人可以见过我。所以我上次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旧约所有显现出来的神都是三合一神中的子神。他用神的使者的方式出现啊，那么因为神是看不到的，圣灵看不到的，显出来的神，道成肉身的神，都是指的耶稣基督啊。所以真正道成肉身是耶稣基督，但是在旧约里面的显现啊，是圣子啊，在人的里面，在看得见的里面出现啊。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三位一体中的子神，是道成肉身，是显出来的神。那么经文呢很多啊，约翰福音不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啊，这个彼得的回答，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所以主夸奖他，他说这个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那么约翰福音第一章他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这个道就是神啊，他亲自来到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那么关于道成肉身，我们在这个基础神学，我把它放到后来就是会重播啊，2009年讲过的哈，就是道成肉身他的这个神圣目的，他的使命啊，那是非常重要的两堂课啊，将来到了第13堂14堂你们可以听啊。那所以这一方面的我就不放在这里讲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他是神。他是把那个看不见的神借着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啊。腓立比书二章六节说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啊，等等等。所以讲到他是神啊，第一个他讲他是真神。那么第二个呢，他又是真人啊，他是童女，特别要讲童女，就是不继承亚当堕落的罪性啊，他是童女从圣灵怀孕。表示神的生命降临在一个童女的身上，而借着童女生出了耶稣基督啊，他是具有神人恶性在他的身上。所以从前耶稣降生之前，神是神，人是人。当耶稣降生的时候，神人合在一个人的里面，这个叫做新造。所以我们每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们每次都是把他取其那个我被 renew 了哈，我忘记旧历史，尤其那些惨痛惨不忍睹悲惨羞耻的历史，我是一个新的人啊。弟兄姊妹，这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那种观念不是的哈，那一节圣经太重要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你知道我们变成 new creation， 就是说这个新造是从前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哦，在神起初的创造里面没有的。神起初的创造，神是神，人是人，神只是吹气在人的身上，让人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人有灵可以跟神交通。 但是只有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神跟人在一个人的里面，所以他是新造族类的元首啊，他是末后的亚当，你千万然后他是第二个人，这都是约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的，这些都是有神学有真理根据的哈。你绝对不能讲说耶稣是第二个亚当，你只能讲耶稣是末后的亚当。为什么？因为讲到亚当，他是代表一个族类，原来的亚当是旧造族类堕落的人类的这个祖宗啊，所以亚当。那么基督是末后的亚当，他是新造族类的元首。在神的眼中，如果基督再失败的话，不会再有新的族类了，不会再有了，所以他是末后的亚当。但是呢，基督却是第二个人，他有首先的人，有第二个人，表示有了第二个人还会有第三个人，还会有第四个人，就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新造的人。不光是基督，他是新造族类的元首，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他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新造的人，这是神所要的人。所以基督是神心中唯一标准的人，而从这个人他结出了许多的子粒来，就是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儿女。好，所以我们要晓得他是真神，但是他又是真人。好，我这里都讲了啊，所以哥林多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他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啊。一方面讲到基督，一方面也讲到教会，就是我们新造的人，在我们身上神一样要做一件奇妙的事情，叫做神在肉身显现。就是我们这一般的罪人今天成为新造的人，因为在我里面基督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保罗后来能够说，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有一个伟大的生命在我里面。所以是真神又是真人，那你就发现哈，这个异端都不肯承认耶稣是神，只肯承认他是先知，伟大的先知，只肯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啊，充满博爱的人。你看人不肯相信基督是神，这都是异端。但是撒旦正好相反，撒旦不肯相信耶稣有神性或者有人性，他相信耶稣是神。所以你看撒旦三次对耶稣的试探，一开始就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叫这些石头变饼。你若是神的儿子，从殿顶上跳下来，主要差遣他的使者扶住你。撒旦一直要试探耶稣，要把耶稣带回到他神性的地位。所以换句话说，他承认耶稣是神，但是他怕道成肉身。耶稣如果是在神性里胜过试探的话，撒旦会说你有什么好神气的，你是神吗？你当然不会饿啊，你在十字架上不会痛啊，因为你是神嘛。所以撒旦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试探耶稣，试探耶稣要把耶稣带回到神的地位上。所以在神的地位上，耶稣得胜就算不了什么。就像拳王阿里把一个一岁的小男孩一拳打倒了，你不会给他喝彩，因为这两个是没得比的。所以撒旦如果今天输给神，他没话讲，因为他知道他是神。所以圣经上其实都有讲究的，好，你要记住，那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耶稣把自己带回到人的地位。我今天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四十天没吃饭，我饿得不得了，我渴得不得了。但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就是耶稣站在人性的地位上，胜过撒旦所有的试探。所以呢，为什么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十六节他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第二章也说到他要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因为他要成为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能够体恤我们的大祭司。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他就能够搭救，当他在那里忍受试探的时候，他就能够搭救一切在试探中的人。所以耶稣是完全站在人性的地位上，胜过所有撒旦的试探，他没有失败，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 所以他是真神，他又是真人。所以圣经上里面讲到的，他是末后的亚当，他是第二个人啊，他是新造族类的元首。那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了解哈。所以你看，光第一个点，其实在2000年来啊，在历史历代里面，多少的异端邪说出来，通通都是在基督的神性人性上出问题。所以耶稣站在人性的里面，他受到时空的限制。他在耶路撒冷，他就不在加利利；他在加利利，他就不能够在哈拿啊迦拿，对不对？他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但是当他死了、复活了，他在圣灵里面回来的时候，他再也不受时空的限制了。好，第二个讲到基督的超越啊，基督的超越。那么基督是万有之首，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着他造的啊。然后呢？有一天要在他里面同归于一。那启示录22章就是圣经的最后一章，耶稣说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这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跟最后一个字母，就跟 A 跟 Z 一样、他说我是始，我是终，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换句话说，整个万有都是因着他而有，有一天要因着他，要在他里面来结束万有在他里面结束的时候，要根据他来衡量的啊。所以讲到我们末后都有审判啊，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基督徒所面对的审判不是白色大宝座啊，永火的审判。基督徒的审判是哥林多后书5章10节啊，在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个人照着自己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我们基督徒哈，不管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我们都要去面对这三而一的神。那基督徒要面对的是基督，基督台前。当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先降临在空中啊，所有的基督徒要被提到基督台前。在基督台前，这是加法处理啊，不会把你丢到永火去的哈啊，你在地上不爱主，没有见证，加法助理，但是还是爱，再怎么样是家人啊，这叫做基督台前的审判啊。那么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千年国度结束的时候，启示录21章啊，那个海也要交出他的死人，所有其他在基督里没有复活的人，这个时候都要复活，然后要面对神公义圣洁的审判，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被丢到硫磺火湖啊，他跟撒旦一同在硫磺火湖啊。这个马可福音9章告诉我们，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传福音啊，一定要传福音啊。这是讲到万有有一天要在他的里面终结哈。以弗所书1章10节也说，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对不起，我前面那个基督是万有之首啊，我这里列的经文两个很重要的经文哈，哥罗西书1章16节到17节啊，就是他说万有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希伯来书却也告诉我们，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你要知道，哥罗西书1章16节这里所有所形容的哈啊，这个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他在这里所有形容的东西是包罗万有。你今天能不能找到任何一个人事物不在哥罗西书1章16节所说的？找不到，你决定找不出任何一种，因为天上的、地上的已经包括了所有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已经包括所有的。就像我们常常说，我只有两件事情不会做，就是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其他都会哈。其实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已经包括所有的。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一定包括所有的。所以呢，今天没有一件事情基督不是主，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而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我想我们在座都是很多人都读科学的哈啊，你自己知道这个地球自转的速度啊，地球公转的速度，绕着太阳的速度，那、都是上千迈而已。 你们转得那么快的，你说地心吸力只要偏差一点点，今天我们都不会坐在这里。只要我们 跟太阳的距离差一点点，你不是热死就是冻死。这不过小小的太阳系，那是一千亿个星球中间的一个而已。在银河系里面，太阳系不过是一千亿个中间的一个，然后银河系又是整个宇宙一千亿个这种星系中的一个。你就晓得这么小的太阳，这么小的太阳系，神都这样子管理得好好的。他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只要一松人就完了。这么伟大的基督却是我的主，这么伟大的基督却是我的生命，这么伟大的基督为我死成为我的救主，这么伟大的基督居然是我知心的朋友。你每一个讲下去我们都要掉眼泪了，怎么可能我这个虫死狗一样的能够得到他这么大的爱，太伟大。他是万有之首，他理当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所以哥罗西书讲到后面的时候，他讲完这些，他说其实在神的心意中，基督是要在凡事上居首位，他不光是 教会全体之首，他要在凡事上居首位的。所以今天我们都把这些次序倒过来啊，你看太阳，地球是绕着太阳走，月亮应该是绕着地球走，对不对？这是正常的顺序啊。基督应该是中心，我们绕着太阳，我们带着孩子，带着我的家，带着我的职业，这些都是配搭的，他们是绕着我的，然后我是绕着地球的，我是绕着太阳的，这是正常的顺序，基督居首位。现代人相反，孩子是太阳，我还是地球，神现在是月亮绕着我转，所以我们生活大乱，我们生活大乱，出一大堆的问题，因为次序摆错了。任何不让主居首位的，你的生活一定出乱子啊！这是诗篇十六篇早就讲的，凡是用别神，那个神字其实原文没有的，凡是用别的替代主的，他的愁苦一定加增的啊，他的混乱也一定出现的。所以要让主居首位，好，他说不光他应该居首位，而且他是万有的终结啊。讲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而且保罗在天父太后书第四章，这是他快上断头台不久前写的最后一章的圣经，他说我在神面前，并且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将来都要来审判我们的。使徒行传十七章讲得更好，他已经定的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所以神不是拿神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神是拿一个他所设立的人，这个人是谁？耶稣，也只有他成为人来到人的中间啊。所以斯派克弟兄告诉我们 Major by Christ， 将来神审判我们衡量我们不是根据道德标准，是根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今天耶稣基督都在我们里面了，而这个生命长大多少，成熟多少，它是根据这个来衡量我们这一生的果效。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是指的教会需要长长长长长，让基督的身量在我里面是 mature 的，是成熟的。罗马书第八章也是说的，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英文是说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叫我们像耶稣。所以将来神总结算账的时候啊，总结打分数的时候啊，他不是根据你读了多少神学，你在地上拿了诺贝尔，或是你做了多赚了多少钱，帮助了多少孤儿啊，救了多少的人，都不是根据这个。神衡量他早就设了一个人，要借着他按公义审判天下，所有人都被带到前面去。你不管是奥巴马，不管是 Trump，不管是台湾、中国的领袖、英国、欧洲的领袖，你不管是谁，你是神学院院长，你是神学博士，你是市井小民，通通都来到这个神面前，他就是拿基督来衡量我们，他就是拿基督来衡量我们。今天早上我讲的信息 Fanny Crosby 从小瞎眼，从小没有机会像正常人受教育，可是这个人的这一生伟大的不得了， 他到处给人基督，他的诗歌被 Sankey 被 Billy Graham 被多少的这个十八十九世纪的这个复兴的时候都用他的诗歌，不是十九二十世纪，多少的教会，多少的布道大会都唱他的歌，他的歌出来安慰了多少人。而他的第一首诗歌被带到监狱里面去帮助监狱的人 ，Pass me not， 主啊，这个莫把我弃掉啊，那个歌都非常感动。要活得有价值，而我们的价值在于基督，我们的肯定在于基督，我们的东西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在于基督，因为只有他能够被存留。第三个啊，讲到基督是神旨意和整个新旧约圣经的中心和内容啊，它是神整个旨意的中心和内容，它也是整本新旧约圣经的中心和内容。那神的旨意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出来，借着圣灵向我们启示出来。但是你可以看得到，整个神旨意的中心其实是集中在他儿子的身上啊。还是一样，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因为整个万有是靠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今天万有存在的目的、存在的意义、存在的价值，都在于基督，因为我们是为了他被造的。所以你要晓得我活着是为什么，你要晓得宇宙今天为什么还存在，全是为了基督，全是为了他。所以要找到人生活着的目的和价值，人为什么受造，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所有受造的意义是只有在基督里才能找到。所以你去读这个启示录第五章，那边有一个意象哈啊，这个约翰在拔摩海岛看见天开了，然后有一个天使手里面拿着一个书卷，上面盖着七个印 seal 被封住了，然后他发现天下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开这个书卷，配开这个书卷。神的旨意没有人可以知道，人为什么被造，万有为什么被造，到底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都在这个书卷里面，没有一个人配揭开。他约翰看见他就哭了，他真的哭了，他想人真是可怜。而这个时候，犹大支派的狮子，被杀的羔羊接过这个书卷，所有的二十四长老四活物全部向他夫妇下拜，说你配得揭开这个书卷，对不对呀，弟兄姊妹，所有的旨意都在基督，在羔羊的手中被揭开了。它是神整个旨意的中心，它是神整个旨意的内容，它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整本圣经的内容。所以旧约启示基督，新约见证的基督，整个旧约你去读都在预言基督，预言基督，启示基督，而新约基督来了，向我们显明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是神旨意啊！所以以弗所书第三章九到十一节，我很多经文都必须删掉哈，因为这个不然我纸张印出来十章你们都听课都不想听了啊，这个太多经文了，所以我只好截录中间最关键的字，但是你回家最好前后文都多读一点好不好啊。以弗所书三章九到十一节，他说要叫众人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怎么安排的，就是说神心中有一个奥秘。我如果告诉你说我现在心中有一个秘密哈，你绝对想听，太重要了，太有价值了，你一定问我说那是什么，对不对？那我现在告诉你，神心中有个秘密，而且他隐藏的历史历代，现在要向我们显明，你要不要听？要听，对不对？那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啊。他说这个历史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的神心里的奥秘是怎么安排的，他说这个东西是从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就是他借着耶稣基督他有一个永远的旨意。所以你要明白他永远的旨意是什么，你要明白已经隐藏在创造万物者心中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是什么，你要认识基督。哥罗西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你要了解神你非得认识基督。 神整个的奥秘都在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那约翰福音第五章也告诉我们，39节，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看到没有？为我做见证的啊，所以这个整个圣经其实旧约在预言它，新约在见证它。所以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讲到唯独圣经，他说所有的圣经你都可以透过基督这把钥匙来读它。我下个礼拜讲认识圣经的时候，然后我会把释经学我们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告诉大家啊，就是你怎么样能够透过基督这把钥匙，能够读出生命之道，能够读出神永远的旨意来，这是关键，这是关键。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